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能够再次跟各位一同在主的面前同心来敬拜，也请各位在用祷告我们托住讲台，因为昨天晚上我在刚刚从东南亚回来，所以就要求主加力量。还记得我9月22号在各位当中思想过如何在教会中的肢体生活当中活出基督。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一方面，就是如何在婚姻和家庭生活当中活出基督。请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3-5节。哥林多前书7章3-5节，请听神的话。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次召聚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一同来到你的圣宝座前，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恳求圣灵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蒙主的悦纳，也当我们思想主话语的时候，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每一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恭敬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婚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从爱来做出发点。我深深的相信，在过往的年日的当中，每当我们聚在主的面前思想主话语的时候，这个爱这个题目是我们常常思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神要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婚姻生活当中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秘诀，那就是背十字架，那就是舍己，那就是彼此顺服。虽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把十字架定位在为主殉道、为主受苦这一类的事迹上面，而把性看作是人类和禽兽，甚至是和植物的有了一个原始的行为，所以将十字架和性这两者一起来相提并论的时候，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太恰当的。但是从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其实的确是有值得我们再思之处。是的，在圣经的里面常常用夫妻之间的爱来比拟做神和他儿女之间的关系，而保罗在刚刚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7章所讲的婚姻生活的道路，连历世历代的暴君跟混世魔王都还没有独裁到要规定夫妻之间房事的问题，就算是一个死刑犯，宪法也保障他的身体是不可以被侵犯的。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世上的人这样说吗？我们的身体是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在世界上有天赋人权说，在世上有生而自由这样的观念，在世上有寻求快乐的权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您留意，这个在基督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在基督里面是没有的。请问我们 在我们在座做夫妻的，有谁没有向对方说过这一类的话？啊，我今天心情不好，请你不要碰我。然后呢，对方只好乖乖的退到一方，不敢惹他。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怎么说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哦，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是在满足自己的快乐，爱应当要凡事为邻舍、为弟兄姐妹、为配偶来着想。所以夫妻之间完全不懂那些罗曼蒂克的那些氛围没有关系，只要记住夫妻之间要背十字架使对方快乐这样的一个秘诀。因为在主耶稣的爱的里面，我们放弃了自己身体的权利，在主耶稣的爱的里面，我们放弃了自己身体的权利。虽然在性的事上，人和动物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快乐，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神所给予我们的命令乃是要我们满足对方的快乐。保罗还要我们不可以彼此亏负，丈夫和妻子都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还说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而且要常以为亏欠。如果有人在家庭的当中常以为自己是这个家里面最任劳任怨，常以为自己是在这个家里面最吃亏受苦，常以为自己是在这个家的里面最委屈的人，觉得自己放弃太多太多，得着太少了，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快乐的人是在一切外在的条件上不亏欠人，该上的班要尽量要努力去上，该做的事要尽心去做，凡事努力尽心，但他心中却始终觉得常以为亏欠，常以为自己做得不够。这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在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当然这个人很可能的的确确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是做事做得最多的，家人很可能真的对不起他，但只因为一件事，只因为一件事，因为神爱他，所以自己不但不以为自己付出太多，相反的，就神所给的恩典来看，自己仍是付出的太少了。哦，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主是我的，是给我的恩典太多太好了。从外表来看，或者的的确确我是在家庭里面尽力最多的一个，但神给我的恩典何等的广大，我亏欠了神，这就是凡事不可亏欠人，但却要常以为亏欠。这就是一个追求家庭婚姻美满的丈夫，这也是一个追求家庭婚姻幸福的妻子要常常守住的一个心态呀。也就是说，我要看自己实在是不够好，而看神所赐的配偶，所赐给我的配偶远远超过自己所该得的。再来，当我们要过一个家庭生活的第二个秘诀，就是要学习仰望主丰富的恩典。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养成仰望十字架的基督，是主基督挂在木头上为我受的咒诅，担当了刑罚。那挂在木头上的主基督，把天父的好处、圣灵儿子的名分，还有天上的基业，通通都赐给我了。而这些没有一样，这些没有一项是我配得的。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看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开始学习不计算人的恶。计算这个词有几种的解释，计算这个词啊，也可以把它说是记录，也可以把它说是思想，也可以把它说是记忆。若是一个不在主爱中的人，我们就常常会像大象的那般的记忆一样， 我们可以有庞，我们会庞大的记住别人对我不起的地方，好比某个小学老师对我的亏待，好比说幼年的时候某一个邻居对我童年的伤害，这些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心上，清清楚楚的记得。但是如果你要问他，小时候有哪一位曾经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帮助，也许我们收进我们脑海里面的故障仍然寻找不着。这就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一开始常常会听到带领祷告会的同工一而再再三的重复这样说，哎，请大家有什么感恩的事，有什么要向神感谢的事，就开口，先开口领我们向神献上感谢。这个时候呢，常常是整个全场呢鸦雀无声。这啊，我们能不能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这个事情上，在那个事情上，我们都不停地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我们实在是一个既瞎眼又聋了耳的一群，我们往往无法体会到神那个恩典的丰富。我们就像以利沙的学生一样，我们看到了只是满山遍野的亚兰军队，我们就是看不到火车火马四围的保护。今天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同以利沙一样，又如同保罗的祷告一样，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这次看到神所给我的恩典，神所给我的恩福是何等的丰富啊！不要总是看到神好像对不起我，怎么会把这样的配偶赐给我，怎么让我面对这么艰难的家庭。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无数的不满，虽然这些不满都可能是的确是实在的，的确配偶对不起你，的确这个家庭对不起你，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神丰富的恩典，我们要定睛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认出那条死的路却又是生的路。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有些体会的。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来举一反三吧。譬如我的师母，她不太喜欢运动，也不太喜欢吃那些乳制品的食物，但是当她怀孕以后，因为医生说运动还有乳制品呢对腹中的胎儿有帮助，于是我的师母就会欣然的做原来不喜欢做的事，就会欣然的吃原来不喜欢吃的东西。而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是我们的重担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再说，我们凡事都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这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患难只会使我们心中产生更多的苦毒。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的爱，患难只会使我们心中产生更多的冷漠，还有以恶报恶的心。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有婚姻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又告诉我们愿我们免受这些苦难。神所造的原本都是好的，包括你我的婚姻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所有的美好就成了败坏，所有的美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了苦难。唯有当我们回到神的爱中，我们才能够成为对方最好的配偶。我这样讲可能各位还是觉得太抽象了，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想就举我自己的例子，虽然讲到的时候举自己的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自己的婚姻所经历过的总是比较切身一点，所以让我举我自己婚姻的例子，盼望也能够成为 各位的帮助。我和我的师母是认识在大学的团契的里面，可是大学团契整整四年我们是不来电的，我们根本没有，我们虽然每个礼拜都在一起聚会，但是很少讲话啊，很少讲话。意识到我大学毕业在服兵役的时候啊，服完兵役啊回到台北，在贸易公司里面工作，而他也毕业了业，在台北的贸易公司里面工作。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的？是我原来喜欢跟我同届的一个姊妹，而这个姊妹呢是我的师母，跟她是很好的闺中的密友，所以呢，但是我一直得不到这个姊妹的回应。我就想到啊，他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师母，所以我就请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忙，帮我打听一下他到底怎么样。这个隔了一两个礼拜都没有回应，所以我就禁不住拿起电话来打给我的师母，就说，哎，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啊，你去帮我问的。他说我问了你的事情，我问了，而且问了三次，不过呢，你想知道答案呢，明天呢，你到我的教会来。啊，这个我的师母啊很属灵的，我们结婚以前所有的约会都在教会，没有一次在别的地方的，所以他就说，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个答案呢，明天到教会来。然后我们下班以后，他也下班了，我们就一起到他的教会。他见到我以后，他就说，他说你要我问的问题，我问过他三次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啊，人家对你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他说第三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回答。于是我的师母说，我就多问了一句话，你真的不要吗？你如果真的不要，那我就要了。然后他就对我说了，我师母就对我，这是我给你的答复，你接不接受呢？那你回去好好祷告啊。如我们两天以后，他就跟我讲，两天以后我们仍然在教会见面，请你给我答案啊。我就回去好好祷告了啊。于是两天以后我们又在教会见面，我就说我愿意啊。这个当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我大学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大大的不以为然，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性啊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啊。所以我的大学同学有的说，怎么谁乱点鸳鸯谱啊，这怎么会把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不搭嘎的两个人就放在一起呢？另外有人说，哎，怎么后来啊，后来就说怎么军师变成师母了呢？不过这件事情在他所属的教会啊是蛮轰动的。原来他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跟这个传道人，我们教会他就是他的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位师母来的，是一位姊妹，是一位师母，哎，在台湾是很有名的刘宋淑贤师母啊。当他从小啊，我的师母从年幼的时候，从读初中开始，每天是先到教会。放学以后先到教会才回家的，所以从小就跟这个师母呢就是进进出出的啊，进进出出。所以这个师母呢对他呢是很保护的，而且呢对他有很大的这个很看重他。他高中一年级就做这个教会的啊儿童主学的校长，所以他是一心要栽培他的。所以突然之间都没有，本来都没有了，突然之间怎么冒出一个男朋友来呢？所以这个师母就很关心这个事。因为当时的教会的青少年啊那些团契啦、执学啦，都是我师母在负责带领。所以如果我师母的这个婚姻出的状况呢，那不只是他一个人受了影响，整个教会的青少年工作也会受了影响的。所以这个师母啊就特别啊跟比较熟的，就是跟我的师母比较熟的五位教会的妈妈讲，你们先去问一问这个 这个弟兄啊，到底他是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还记得这五个妈妈，五位妈妈就在主日的下午为我安排一场的 interview。 那个真是比我后来暗慕考慕那个 interview 更难了，更难了。各位就知道在教会久了，这个有些比较熟的这些孩子的婚姻啊，这个妈妈们是影响蛮大。所以我记得我的孩子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我的孩子常常私底下对我说，哇，我要交个女朋友真是不容易，不但妈妈要答应，而且这个教会里面的妈妈呢，对我关心的妈妈也都要答应，不答应呢都没办法的。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得到，那个五位妈妈问了大概三个小时，在礼拜堂问了我三个小时，最后就给了我一个结论。他说我的师母呢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同工，而他的家庭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可是你呢，你在教会里面，我原来所属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聚会只有个人数。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服侍的机会，而且啊，我家庭非常的贫穷。所以这五位妈妈就说，你们要好好为这个婚姻祷告，因为呢，你们的家庭背景还有你们的个性完全南辕北辙，太不相同了。也因着教会这么样看重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有个数，哦，原来神要给我的姊妹是这么样一位重要的姊妹，是这么样的一位富有的家庭出生的一个千金小姐。所以对我来讲，这是相当啊，对我来讲是。所以你知道吗？啊，谢谢。当我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心里面就暗暗的下了个决心，我愿意在以后的婚姻的里面不让我的姊妹受吃苦，也不让我的姊妹受了什么。所以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就暗暗的下了一个决心，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多做家事，不让一些这个家事呢，就是不让我的姊妹承担太重的家事，而且能够做的我尽量去做，她喜欢吃的东西我一定让她吃，我不会跟她抢着吃。我真的是这样暗暗下的决心，我没有跟她讲。但是结了婚以后没有不到多久，她就感受到了，她也不讲理，她也是乐着接受这些，我怎么知道她知道呢？有一次啊，他们姐妹团契就问师母说，他们那天是在谈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家事应该是丈夫还是妻子来承担呢？他们讲了半天，就看师母坐旁边一声也不吭，所以他们就问师母说，你怎么都不讲话呢？你家里的事情谁做啊？师母就笑着对他们说，我家里的事情，我们家的洗衣机，我们家的洗碗机，我们家一切一切呢，都是爸爸乐这个牌子。意思就是说，这些家事他从来没有碰，都是什么？都是我在做。哇，他就哈哈哈哈大笑呀。所以这些姐妹们呢，在会后呢，跑来跟我讲，谢赞美主，原来我很多大学的团契的契友，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很担心我们会为着这些有什么争执，但是从来没有过。从我跟各位讲，我们47年在一起，从来没有过为这些在神面前有任何的争论。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如何在婚姻生活当中活住基督的第三个秘诀，就是用服侍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五节告诉我们，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它的相同点就是我们行合一的事，我们得以殷勤的来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不管男女老少，或者是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服侍主是我们每位属神的儿女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有心里面都知道我们是要服侍主的，而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个没有娶妻的呢，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么样讨主的喜悦。也就是说，不论是未婚或者是已婚，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在服侍主。没有结婚或者已婚的相异处呢，就是已婚的人呢是放比较多的心思在配偶上，而没有结婚的呢就是放比较多的心思在教会的事情上。所以当我们一些已经已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里面非常辛苦的时候，回家不但没有另外一半的体贴，反而只有对方的抱怨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一下，是不是我要需要稍微减少一点教会的服侍，先把家里面的事情把它弄好了，先把家事呢列为优先。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的丈夫，因为他不常来教会聚会，所以我就去他家准备邀请他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一进去家门就看见他正在拖地正在烧饭，我就知道无论我讲什么我都是输的，是无法邀请他来教会聚会的。因为他的太太呢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服侍，以至于把家事呢全部放在家放啊、就是让他的丈夫来管。我们服侍不是为了教会中在教会里面得着众人称赞，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不服侍也不是因为家中没有称赞的缘故。其实无论是在教会或在家庭里面，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学习舍己，都是在学习背十字架。今天我们最难爱的对象往往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爱在百里以外的难民，在百里以外的灾民，但是爱我们的配偶呢却心中有很大的难处。我们可以远渡重洋到海外去短宣，但是面对不舒服的配偶呢，我们却很少多说几句温暖或者温馨的话语。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每一个人跟同事讲话的时候都是轻声细语的，但是一旦在家里面面对家人面对配偶的时候，我们的语调呢却是 露出那种 不耐烦啊，不耐烦的语调。我们做事难道是做给人看的吗？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不是越亲近的家人越熟悉的同工反而在我们心里面是满了仇恨呢？但在面对不太熟悉的慕道朋友或者是社区的邻居，我们就亲切有礼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熟悉的家人或者同工，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在宣教工厂的短宣或者是在社区里面的工作或者在慕道朋友当中的工作都只是蜻蜓点水的服侍，不需要去面对70个妻子，而且呢拥有短宣传福音的美名。相反的，在家庭里面长期的付出，我们的本相就显露出来。请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确信，我们要牢牢的记住神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配偶，也都是最美好的。而我们也真是因着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不在乎我们所做出来的，而在乎我们的心是否肯背十字架，是否肯背十字架。我刚刚稍微提到了我的见证，我想我也想需要讲一下啊，我师母那边的见证。过去有四年多的时间，因着我师母的身体软弱，所以我放下了中信行政方面的责任，然后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啊陪伴着照顾着她，所以我们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啊谈话。我记得一年多前啊，我们就一同谈到一个问题，刚刚我们结婚的时候的一个光景，所以他讲了一段他心里面的见证，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我们的交往呢，他一直在台北，所以我的工作也在台北，所以我们见面就是台北的教会，然后甚至包括我的父母要最后要去见他的时候，也是到台北去啊，在那边啊请他吃饭啊等等，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到过我的家，看过我家的一个光景。直到结婚婚宴那天，婚宴完了以后啊，就来到我家。那个婚宴完了已经是天色已暗，所以他还看不清楚四围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当他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他一看，哎呀，我是嫁到哪里去了？他是这样说的，我嫁到哪里了？原来我们的家就在那个稻田的中间，然后四周都是石头路，然后他打开窗户一看，他说，他对我这样说，他说如果我有少年的婚姻的梦的话，那个晚上就完全破灭了。他说，主啊，我怎么嫁到这个地方呢？于是他说，我怎么面对我以后的婚姻生活呢？于是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在祷告的当中，神清楚地给他就说，从今以后你要把你的婚姻生活，你的家庭生活要用服侍的心态来去面对。他说他在祷告的里面，神让他看见他的婚姻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最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学校，是来训练他、来教导他、来栽培他的。所以婚姻的第一天，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愿，他愿用服侍的心态来走他婚姻的生活。什么叫服侍的心态呢？他就想到他当担任过教会的职学校长啊，当他去面对的时候，他也不是要听家长的意见，也不是要听学生的意见，乃是要听神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些孩子。所以他不是听家长的，也不是听学生的，他是听神的。他同样的，他就想到他在教会里面担任青少年的辅导，他说担任青少年辅导的时候，他也不是听孩子的，也不是听教会那些同工的，他乃是要听神要他怎么样来带领这些青少年。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立下了心愿，他说，他就告诉我，他说第一个心愿，他就是把他过去在家庭里面的大小姐的那些脾气啊，愿意完全的放下，他也不再去计较那些大小姐应该有的享受。你看，怎么看出来呢？你知道吗？第一天婚姻我们本来是要去度蜜月的。对不起，我刚回来，所以这个好像。本来我们要去度蜜月的，都已经，他就第一天我们要出发的时候，他就我们不要去度蜜月了。我说不是都讲好了要出去的吗？他说我们省一点吧， 省一点吧，你这个这我们这个婚姻这个就省一点，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是在台北的华神服侍，那个时候华神呢最初的开始是在旧台湾的士林啊，士林那个就是在那个阳明山的下面，阳明山的下面，他就说我们都叫阳明山过几天就可以了。我说啊，而且他还是去借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个美军顾问团的那些招待所，所以是免费的。对，因为到阳明山，而我的办公室呢就在阳明山下，所以第一天在阳明山逛了几圈以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好像还有点事情啊，在办公室没办完。”他就说：“好，我陪你去，我陪你。”所以蜜月的第一天第一个晚上，他就陪着我，他看着我在那边加班写东西，然后呢就坐在我旁边，打开圣经，在那里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第一天的晚上那个光景，就是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常常出现的镜头。我们就是这样，每一次他呢就是看着我在那预备讲章，预备那些，然后他就坐在旁边在那里看圣经啊，陪着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怎么样，他面对家庭生活的时候，他是用侍奉的心态，所以他管孩子，他教导孩子不是随着他的个性，是随着圣经教导他怎么样去教导孩子，所以他用圣经的教导孩子，你知道很严格的，很严格。他对孩子每天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九点多钟睡觉了，他就跪在孩子的旁边一直祷告到深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孩子还没有起床以前，他又跪在孩子的床头为孩子祷告，然后等到孩子起来，然后弄早餐给他，来让他上学。他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一直在孩子的旁边，所以孩子晚上醒过来的时候，常常就看见母亲跪在他的床头。他不但是教孩子这么认真啊，真的，在他来讲没有打折扣的。孩子有些时候呢，妈妈跟他讲什么，他不听的时候，妈妈就看着他，然后他就马上知道他需要调整。呀，孩子从小就知道母亲是。哎，不是随着自己，是随着跟随着圣经的原则教导他。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你知道吗？我有啊，我们在纽约市22年牧会，其中有7年时间，我的师母不参加我的中文堂崇拜，她去参加英文堂的崇拜。为什么呢？很多次啊，这个之前很多次。他听我讲道，他听不下去，他觉得怎么讲这种道，所以他就站起来。我回到家了以后，我就跟他讲说：“哎呀，你也帮个忙啊，等讲完了你不满意了，你回家再跟我讲。因为怎么这就站起来了呢？”他也不跟我争辩。然后呢，隔没几个主日，他就怎么样？他就干脆到英文堂去修，整整7年的时间。但是这7年当中，虽然他没有参加中文堂聚会。可他常常把他要好的姊妹，组织崇拜完了以后，就要到这个小的教室的里面，听这些姊妹对他讲牧师今天讲什么。所以他其实是关心的。等到7年以后，他觉得可以了，他才回来。我记得他回来中文堂聚会的时候，我就说：“哇，你也真是这帮个忙啊，这个。”有这么严重，需要到7年不参加我中文堂聚会吗？他就对我说，他每一次讲话都是心平气和的，不是跟我大声小声，心平。他说：“我请问你，如果我不这样，你会进步吗？如果我不这样做，你会下定决心好好预备你的讲章吗？”然后他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他从来没有叫我的名字，他每次称呼我就是牧师。他说我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为了我们的服侍，所以他说，你在神面前领受的你就去做，然后你不要问我，我不会拦着你的服侍的。 不会拦住你的服事。所以一年多前，就是他离世的最后一个月，我也问他，我说你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你告诉我好吗？他说我没有遗憾。我说怎么没有遗憾？他就对我说，主要我做的我都做到了，我可以交账了，我可以交账了。你知道我们牧会22年，师母没有一天离开家，离开教会的，没有。22年，他都没有要求我带他去哪里玩玩，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看看，没有。我每一次我还有机会去中国培训，还有机会到外州去讲道，我就说，哎，要不要我们一起去？他说不要，我守着教会，我守着家，你去吧。所以22年，他从来没有拦阻过我。我要出去哪里侍奉的时候，他说不可以，你要留在家里。没有，从来没有拦阻过，他就守着教会，守着家。22年的里面有15年，他在餐馆里面，我们那附近有3家餐馆，那个老板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就在这3家餐馆的中间的一家。每一个主日晚上10点半到12点半，他就在其中一个餐馆的里面就举行这个福音查经班。15年，刮风，这个纽约是很冷的，常常冬天下很大的风雪，他从来没有一次缺席，从来没有。他自己开车，他不是让我开车，他自己开车去。好几次下雪太大了，那个餐馆的人都不放心他一个人开车回家，所以前面一辆车保护，后面一辆车保护，然后要送他回来的。但是他15年从来没有耽误过，15年他带领了将近300位餐馆的服务员信了耶稣，接受了洗礼，感谢主。他就用这样服侍的心态来走婚姻的道路。接着下来，在我们婚姻生活里面如何活出基督，还有第四方面，我们需要把彼此顺服用在夫妻的关系上。刚刚领会的同工带领我们看过以弗所书5章21节到33节，保罗把彼此顺服很具体的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有些做丈夫的常常提醒妻子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妻子应该凡事顺服他。不错，保罗的确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妻子需要顺服丈夫。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保罗也说要彼此顺服，并且把彼此顺服作为一个前提，然后才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当你打开圣经中文和本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你看第22节，以弗所书5章的22节，那里在原文里面是你看中文圣经的旁边是点了几个小黑点，这表示说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在那里说当顺服，还有顺服这些字的旁边是有点小黑点的，这些字是因为第21节的顺服而来的，所以翻译圣经的人才会把它加上当顺服和顺服这个字眼。这是他因为从21节的一个前提是彼此顺服来的。请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当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完了以后底下就什么都不讲了。保罗乃是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而做丈夫的要对妻子负有重大的责任。而保罗是把两者的责任都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是以下这些事的前提，是以下这些事情的先决条件。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请问什么是头？头就是要来顾及，头就是要来爱惜，来供养身体的。所以这个丈夫做头的是有责任来供养做你的身子的那一位。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意思不是说丈夫就一脚把妻子呢脚踩在这个脚底下，使他抬不起头来，而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像基督一样爱教会一样，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使教会能够长进。同样的，做丈夫的有责任要让他的妻子得着长进，基督供给教会所需要的一切，同样的，丈夫要供给妻子所需要的一切，不只是丈夫去赚钱来供养妻子用钱。在这里所讲的供给是包括一切心理上的、肉体上的，还有灵性上的需要。今天一个做妻子的需要丈夫在他的身体、情绪和灵性这三方面的保护。首先身体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那是很明显的，女人的身体不如男人强壮。其次呢，妻子也需要情绪上的保护。今天做许多做父亲的只知道扮演赚钱和供应者的角色，使得做母亲的几乎背负了所有礼家的责任。当儿女们因为一时的冲动触怒了母亲，这个做父亲的很少给这个做母亲的安慰和信赖，只知道呢在旁边生闷气，却没有在孩子的面前保护他的妻子，让这个妻子呢在这个情绪上得着防卫。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您留意，母亲不应该要求她的孩子尊重她。请您留意，母亲不应该要求她的孩子尊重她，这是做父亲的责任，这是父亲的责任，这不是母亲的责任。这样父亲才能够教导他的儿女尊重权威和尊重女性的观念，同时又因为妻子的情绪比较容易兴奋，也比较容易低落，而妻子又比受丈夫的敏感，这个妻子的感觉啊，往往比丈夫的逻辑头脑更加正确。我想做丈夫的，你一定有这样经验吧？好比说，你请你的一个好朋友吃饭，然后你带着你的太太也一起去，然后呢？还吃一顿饭也没讲什么话，结果一回到家里，这个妻子就说：“你以后少跟这个人来往。你头脑的逻辑观念呢、啊，就是他是好人呢、啊，他很好的。可是你的妻子的那个，马上就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好什么好结果的。所以，他就是你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你说不出来。可是他的这个感觉啊。”比你那个逻辑头脑的分析呢更加的正确。但是神制定妻子在丈夫的保护之下，因为妻子的情绪很容易变化，家庭的气氛如果以妻子为主的时候，那么这个家庭啊常常会动荡不安的，所以需要丈夫理智来平衡，好使妻子的行为能够合乎中道，避免过分的感情用事。再来，我们也都同意，女子比男人呢更容易体会属灵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姐妹的领导呢，担任领导的呢比弟兄来的多，因为姐妹对属灵的事情比较容易开窍啊，所以姐妹比较会做些属灵方面的工作，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权柄在她的头，在她的上面来保护她，以免妻子误入一些错误的影响的里面。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女人应当蒙头，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因为女子比较容易受到天使的诱惑，而天使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解释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这个新约里面对天使的解释是包括了好的坏的，就是包括属灵的属世的两方面的。在圣经上和历史上，许多的巫婆交鬼的人都是女性，这就是神所立的神圣制度，妻子当顺服丈夫，好被丈夫来保护，以免受到撒旦诡计的攻击。如果妻子肯受丈夫的这种保护，那么妻子在祷告和信心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更加有果效。哦，丈夫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供应妻子的一切，让妻子在每一方面都得到长进。如果丈夫尽了自己的责任，当然就会看重这个妻子，而妻子对于顺服丈夫也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彼此顺服是丈夫要顾到妻子，彼此顺服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的婚姻生活就能够活出基督。如果基督真正在那里做主，夫妻用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使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保养顾惜妻子，使妻子可以长进成为完备的人，那妻子就一定会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丈夫。也许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不是那么同意，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论调。如果我的丈夫不好，如果我的丈夫不对，或者说如果我的丈夫不是基督徒，那该怎么办？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很确定，仍然要顺服。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都告诉我们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无论他是不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因为顺服是神维持你我婚姻蒙福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反对这个制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反对神对我们婚姻的那个神圣的计划。让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有一位姊妹向她的牧师抱怨，其实这位姊妹我认识的是我在台北华神我前面的一位同工，我是接她的工作，接她的工作，所以我对她的一些事情是比较了解的。她常常对她的牧师这样抱怨说，她的丈夫多么不属灵、根本就没有灵命，弄得她不知道应不应该离开她的丈夫。这位妻子想尽办法呢，要她的丈夫能够来到教会但是呢都得不到要领。她的丈夫批评她批评这位妻子呢一些属灵的活动，这位姊妹呢，她认为她丈夫简直是不可理喻，简直是无药可救。她就对她的牧师讲了这么些话。等到她在跟她牧师讲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牧师察觉到这位姊妹呢，她心里面那个反抗的意识在她的里面。于是，这位姊妹讲完了以后，这位牧师就对她说：“你是不满意丈夫对你的权威，你是不愿意顺服在你的丈夫的下面。”于是这位牧师就对这位妻子提出了他的建议，我告诉你你现在回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向你的丈夫道歉，请他原谅你的不顺服，不要再跟他讲什么宗教，讲那些主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他做一顿他最喜欢吃的饭，静下来做个凡事顺服丈夫的妻子。哇，这个劝告呢，这个妻子听了以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当她默默地在神面前祷告以后，她低下了头，她对她的牧师说：“好吧，我愿意在主里面接受你这样的劝告，我顺服我的丈夫。”一个礼拜以后，这个丈夫呢就来到了教会找这个牧师，这个丈夫就问这个牧师说：“你是不是 跟我的妻子讲了什么，讲了什么话，这个牧师就回来，的确确一个礼拜以前我跟你的妻子谈过话。于是这个做丈夫的就哈哈大笑，这个牧师看着他，他说这个丈夫怎么说，深得我心。一个月不到，他的丈夫开始走进教会，几年之后他的丈夫成为这个教会的执事。哦，主荣耀了他在圣经里面所立下的婚姻制度。使徒行传5:32，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是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是告诉我们，圣灵充满那些顺服的人，绝对的顺服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条件。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感谢神，就会赞美神，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就因为这位姐妹对丈夫的顺服，就生出了属灵的能力。是的，我们都听过许多啊圣徒得着能力，都是跟顺服呢是有关系的。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里面顺服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活出基督了。让我用中国东北近代的一个福音运动的耶稣家庭这个运动呢，来做一个例子。耶稣家庭这个运动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在中国北方具有不小影响力的一个福音运动，在过去60年里面曾经被逼迫的相当厉害。这个耶稣家庭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叫做静电影，他在他自己的见证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他跟当代的新潮流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休了自己在乡下裹小脚的妻子。他说他当时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他是不要那些封建制度下的婚姻。事实上他坦白承认，那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好色的借口。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天天读圣经。当他读到以弗所书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静电影认为呢，这句话的后面应该有些条件子句，也就是说他以为应该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假如你的妻子是贤惠的，假如你的妻子是温柔之类等等的条件加在这个经文的后面。但是他发现圣经里面丈夫爱妻子是没有条件的，丈夫爱妻子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如果加在后面的。他看不下去了，他把圣经合起来，2天以后他还是要读圣经啊，他又翻开同样的地方啊，结果他仔细看经文呢，经文写的还是一样。于是他低下头来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说，主啊，如果这的的确确是你所说的啊，你要我做的，主啊，就求你加给我力量，主啊，就求你让我能够做到，并且欢欢喜喜的做到。因为静电影说，因为我相信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出基督的基础是神爱我们，而并不是在于我们吃苦，也不在于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自己在那里挑重担，乃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当静电影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做了当代士大夫做不到的事情。静电影呢，就到乡下去找他修了的妻子，他向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岳父母呢鞠躬道歉。他对他的岳父母这样说，我信了耶稣，我竟然把妻子给休了，这是错的。于是他请求他的岳父母原谅他，而且他告诉他的妻子说，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的爱你， 哦，主的恶从人看起来是千斤的重，但是那一天静电营因着主的恩典，他伏在主的下面，他顺服神的话，顺服神。可是紧接着他还要再做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把他的妻子呢接回家里面去。可是他的妻子是裹小脚的，裹小脚的，但是因为那一天呢，一时之间呢找不到那个人力车来带他的妻子回家，以至于他又做了当时男人做不到的一件事，他弯下腰来背起他的妻子，一步一步的走回家，一步一步的走回家。在见证里面，静电营是这样写的，当他和太太一回到家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他们，当他们在神的面前完全顺服的时候，就产生了属灵的能力，他们就活出了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静电营到太太的娘家承认自己休了妻子，这是错的，这是一个死，这是一个顺服，把太太背起来走回家，这是另外一个死，这也是另外一个顺服。我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要在家庭当中活出基督，我们就必须带着耶稣的死，在神的爱的当中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事。再好的事，即使自己计划已久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当主难主的时候，我们就顺服。再坏的事，即使自己已经祷告并且已经努力想要去避免，但是当主仍然要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在死的形状上和主联合，不只是具体的钉个十字架，而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降贵与尊，屈就卑微，做自己原来不想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每一个属主的家庭里面活出基督。阿们。请低头为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一同伏在你面前，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也伏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接受主你话语的教导。主，我就求你恩待，让我们抬头举目仰望我们的主基督，靠着主加给我们的恩典，靠着主那十字架的大爱，以至于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以至于我们愿意彼此顺服。主啊，谢谢你，我们原本不配，但是主你把最好的家庭赐给了我们，你把最好的配偶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就愿意在你的安排之下，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活出你的样式。求主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位，愿主的名在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家庭里面都得到他的荣耀。我们将恭敬感恩交托仰望，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